学佛法，一定要有佛法的内涵。可是有的人，他的缘，他现在他的缘就是喜欢啊，感应，喜欢神通啊，喜欢怎么样。可是佛菩萨呢，他也会用一种感应，一种神通来导引他，先以立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那在这里面，菩萨外道，菩萨是觉悟的有情众生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自心是佛，自心具足恒沙妙德，自心就是涅槃，所以明心号菩萨。了解这个身子不是你啊，你是清净解脱自在无碍啊，是那一念的无住真心才是你真正的你啊。那什么是外道呢？外道就是不见自己的自心本来常乐我净，本来具恒沙妙德，去外面找修行，希望外面找神通啊，希望外面找涅槃，希望在外面找解脱，不知道本来就是自己就是解脱相嘛，就是因为你有我法二执不得解脱，放下来就解脱了嘛。所以我常常说明，就好像你手抓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啊，在那喊烫啊烫啊烫啊，佛陀说放下来就不烫，你说不能放啊，烫啊烫啊，为什么？是不是你舍不得啊？放下来就不烫了。菩萨就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那么了解这个根深世界根本就是真如嘛，空的嘛，他放下来好了，解脱了，是不必外面求解脱。外道什么？以为根深世界是实有的，所以他要找一个地方让这个身子这个我执去得到解脱啊，不知道这个身子根本是五蕴嘛，法都是真如不是真有，就变成外道了。那菩萨外道所成就法都是菩提啊，所以啊，我们众生如果得度的因缘，直下会其本心的因缘还不具足，那佛会以各种的身来示现教化，来帮助他。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说得很清楚，用32种应化身来接引众生，有示现佛，示现菩萨，示现声闻，示现天王身，示现直金刚神身，乃至这个龙王身，乃至修罗身，种种都有，以各种身形来行行劝导，让他入佛之见。所以啊，我常常劝大家，我们修学佛法，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佛门外道。虽然我们天天在礼佛，但是你不晓得我礼佛的目的原来是借着自己礼佛修戒定慧，修一心不乱，然后熏习经典来开悟，而不是在那礼佛求感应求佛保佑，那就变成佛门外道了。所以你没有正知见，虽然你很虔诚的在那里礼佛，在那里拜佛，没有正知见很难成正果啊，因为因地不争，果遭遗弃啊。那如果你有正知见，虽然你拜的是外道的像，但是你有正知见，你一样会成就啊。所以佛菩萨示现外道的神去教化众生，他不是讲外在的道理啊，他也是讲佛法，叫他能够契入本性的啊，这叫他能够明心见性啊，而不是真正叫他去作为外道啊。所以啊，我听说有位居士到美国看他一个朋友啊，然后在他朋友的家里，他有一个佛堂，那个佛堂上面供的是什么？是圣母玛利亚，底下摆的是普门品，天天在那送普门品。 他说你怎么上面放什么白利亚，底下是普门品，他说那不是观音菩萨吗？都是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天天是送观音菩萨，你看他是天天在供圣母玛利亚，是不是一切相都是虚妄？他有那个普门品的心呢、啊、对不对？那就行了嘛。所以你如果没有正知见呢、啊，所以有人以为虔诚的礼拜，虔诚的礼拜，你没有正知见，不是佛法耶。佛法的目的你要知道，虔诚的礼拜目的是找回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就是借着虔诚的礼拜修戒定慧，借着虔诚的礼拜修一心不乱，把你无始劫的染垢去除啊！但是你借着虔诚的礼拜，你所证的顶多也是，如果你有正知见，你证的顶多也是四一心。如果你没有大圣佛的欣喜，很难开悟自信的，入理一心不容易，所以理一心一定要欣喜大圣般若经典，而且你要入理一心也必须一定要借着六度万恨。所以我有个朋友，他从美国回来，拿一个很好的学历，是什么？有个学校叫什么什么 Hopkins John Hopkins 大学的科技博士，那个学校听说很好，是医学院很好。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讲，他说他到了南部看一个人的家里，看那个人，哦，他很佩服啊，佩服，怎么佩服又怎么佩服，说的我说是说的我说你是怎么佩服啊？他说他礼佛啊，你的那个七个草席啊，啊，七个草席，那个手的印跟头的印跟脚的印都印在那个草席上。你看，因为他是礼佛的，一定要这样，头要跨在那里，手一定要在那里。他说七张草席那个地方都根本挪去，那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就劝他，我说。这也很好，也很不容易啊，修定也很不容易。但是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啊，你说你很羡慕这样，我倒很羡慕你啊。我说你有这么好的学历，又懂得科技啊，你为什么不利用你的科技去学地藏菩萨的精神，去帮助我们现在苦难的众生？因为他写的是禅章科技啊，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啊。那你这样比他理的那个七个草席的那个头，连头手啊脚啊印的都在上面的那个功夫啊还更高，因为你会成菩萨，成大菩萨，你会成就大菩提心啊，圆满的菩提心，而不是小菩提心啊。菩提心是觉嘛，大菩提心需要有慈悲为首啊，你有什么不提升你的大慈悲心呢、啊？你确实羡慕这些啊，这些不是不好，做这不是不好。有一人他这样，他就用这样去修。你今天有这么高的学历啊，又有这么的科技精神，你要发展你的长处啊。哎，他接受了意见，他的就是成立了一个什么科技辅具中心，成立了财团法人。啊，林居士、林总干事也帮助他二十几万，或他发明了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比如说有一个什么，有一些得了什么金巴症的，什么身材一直萎缩着，是不是叫金巴症的是吧？哈，哈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那种病症，或者是有的残障了、啊，脸不能动了、啊，中风了，手不能动了、啊，那嘴巴不会讲话了，他弄了很多机器哦，然后他那个机器啊。有画了很多图，我只是随便几种而已。比如说他看了很多图，他可以用下巴，可以用这个，可以用这个，任何地方都可以。他用下巴这样碰一下，我肚子饿了，对不对？他有很多图画，肚子饿了就画一个人掉口水，看到桌上很多面包，那肚子饿了，哈，他也是图案，很多图案。那这个图案一碰，我要尿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图案一按，我要睡觉了。这个图案一按，啊，电视就打开了。这个图案一按，电视就关掉了。 他发明好多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在帮助好多残障，所以他现在忙得不得了，一些然后要培训一些人，残根也找他去，哪里也找他去，香港也找他去，大陆也找他去，忙得不得了哈。然后他也在诵经，诵地藏经，诵金刚经，有空就诵经，然后一到外面出差就去住寺院，寺院的那他尽量找寺院住，行菩萨道啊，这个，所以你看，他这样做菩萨也可以成就菩提，你的七个草席的也可以成就菩提，啊，但是境界的不一样啊，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啊，一定要有正知见。所以在这里讲了，菩萨外道所成就法同是菩提呀，啊，这个是佛陀应以何身得度，即现何身为其说法呀。那无明真如无异境界呀，无明是什么呢？无明就是你一念心动，那就叫无明。真心是本来不动，是极照不二的，但是你就这么一念心动，好了，就把你的清净真如、绝代的真如转成了阿赖耶，阿赖耶就有能见相跟所见相，就跑出来了。那能见相、所见相，从这个所见相，也就是相分，再流出清净四大，就地水火风的四大种，由这四大种的聚散而有了我们内根身外气界。那由于见分的变化，我们见分不觉生三气，境界为长六出，所以我们见分就变出了我们的八四五十一心所，这都是我们的妄心的生灭相续相，所以它的当体就是真如啊。所以无明就是这么一念心动。那我现在讲这当体都是真如，我还要再补充一句，我现在在讲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动把真如转成阿赖耶，那所以阿赖耶的前提就是真如啦。那阿赖耶就有了三系相的能见相、所见相，也就是见分、相分，相分生出了清净的四大的种子啊。那四大的种子的聚合而有了内根身外气界，那见分呢变现我们有情众生的八四五十一心所，所以这是勉强解释的啊，大家要晓得这是勉强解释啊，用这样大家来体会到，哎呀，原来正报的身心、依报的世界，这有情众生跟气世间都是真如，借这样来让你想啊。但是这个是有生啊，已经有生相了，由真如生阿赖耶，阿赖耶有见分、相分，相分有四大，四大又变成根生气界，见分变成八四五十一心所，这已经有生相了。但是借将让你理解呀，啊，你要怎么直接体会呢？体会当下就是真如无生，所以你现在看的内根身外气界林林种种就是真如，见到体性的就是真如，黄金也是真如，当下就看到它，有情众生一切猫狗猪犬通通是真如，一切好坏美丑通通是真如，一切种种分别都是真如，马上是无生，真如当体即空啊，所以一切法都是空的，诸法空相啊，它当体就是真如无生啊。所以那个一念无明心动，有了根本无明，然后就有了三，这个知末无明就是三系六出啊。那真如是什么？就是它本来没有一念无明心动的那个体性啊。但是如果当你知道这些当下的这些所变的根生气界都是体，都是真如，那无明真如无二无别啊，因为体性都是真如啊，所以 你起心动念的攀缘的世间的有为法，跟不起心不动念的出世间的无为法平等无二啊。所以佛陀是不住有为啊，不住无为啊，不尽有为啊，他有为无为都是一件事啊。是因为我们攀缘啊，不见自信啊，我们念念都是有目的而为，有所为而为，变成有为法。有所为而为，那就造业了，因为你有取舍嘛。所以佛跟你讲无为法，叫你不要攀缘无为法、如果你有执着无为法，那还不是真的无为法。所以你要真正做到攀缘跟攀缘是一件事了，这两个是一件事了，有为无为打成一片了，随缘任应了，起心动念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无二无别啊，因为你证的真如啊，那就入了这个境界，无明真如无异境界啊，是一件事啊，是生灭就是不生灭啊，无二无别啊。所以啊，悟的人是以真如为体啊，生灭为他的用，为他的相跟他的用，就好像镜子，镜子的照是没有变化的，它永远在照啊，只是随着沉浸的不同在那里变化而已，它永远都是照啊。所以你看的镜子有变化，它的照永远没有变化，只是显在它前面的物镜不同而已啊。所以诸佛如来生灭就是不生灭，起心动念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是无二无别啊。所以真如有真如门，有生灭门，那真如门跟生灭门各守一切法，是无二无别。所以当你证得真如了啊，那真如的体用就是生灭的假象而已，这生灭就是不生灭啊。所以无明真如是无异境界，是不依不异啊，是一件事啊。那我们把它打成两截，因为你真正去攀缘了，你生灭就是生灭啊，你有得失啊，你见不到空性啊，所以那就有义的境界了。但是你证得如其本来，那你每天跟尘接触处事待人接物，就是你一心的体用而已啊，心体空寂，恒守自信，清净无相，但是它的作用是历历分明，它变现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之法。那你每天的作用，每天处事待人接物的作用，就是从真如变现我们这个五蕴法，五蕴法当体就是真如，真如当体就是五蕴法，因为你的五蕴法是念念见到真如啊，念念不离真如啊。不悟的人是只看到五蕴法，只看到八四五十心所的分别心，见不到真如啊。悟的人他念念见到真如，所以事理不二，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全水即波，全波即水啊。所以无明真如是无异境界啊，它是从真如的相分变出来的，所以它是活在真如境界啊。我们是活在五蕴法的境界里面呢，所以我们的生灭就是生灭，人家是生灭就是不生灭，差别就在这里啊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。那诸戒定慧集，一怒痴即是患恨呢、戒定慧那目的就是在破淫怒痴的，这个淫是指贪的意思，不是男女的淫，这是贪。那戒定慧目的就是破除这个贪嗔痴啊。那这个戒定慧跟淫怒痴通通是患恨，患恨什么？就是三业清净之行，三业清净之行，身口意三业清净之行、但那如果是狭义的讲，这犯恨就是指犯天之行，那就是指断男女欲望，破男女相啊，断男女的欲望。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从广阔的角度来讲，那这个犯恨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之行。那你看怎么戒定慧淫怒痴，这个戒定慧是破淫怒痴的， 破贪嗔痴的，怎么他两个都是身口意三业清净之行呢、啊？因为我们看相而已啊，不看他用心呐、啊。所以我常常说啊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都变成正了、啊。如果是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也就跟着邪了。所以用心是很重要的。我举个公案，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叫夜传禅师，这位禅师啊很会画画，他的画是非常的殊胜的，很有意境的，非常有意境。但是他有个缺点，他画画一定跟你谈价格，然后不准开支票，对不对？啊，现金 cash 谈好了，好装在口袋了，多少大一张，多少钱，他有他的规格，画好了他就走了。虽然他的画很有意境，但是大家对他这样的作风是有一点点批评的。所以有一天呢、啊，就有一个仆人的，做仆人的样子来找他。他说：“我的主人，我的女主人，希望你去当众作画，啊，希望你去他家里一趟，他的请客，希望你当众挥笔作画。他价格，他会付你很高的价格。我的女主人很有钱。”他说好，听到很有钱，他很高兴，他就去了。去了，他女主人就说：“我要画多大的画？啊，你能够不能够帮我当众挥笔给大家看？”他说好，但是当众挥笔价格要再多一点，贵一点，哈、啊。那多少钱？谈好了以后，好 ，cash 拿来算好，装在口袋。好，开始就画，果然画的意境很高。画完了以后啊，因为这个女主人是很有钱的，他就故意消遣她了。他说啊，这个画是很美，很有意境，但是由于他的心是被金钱污染了，所以这个画就显得没有那么高贵的价格，所以就不宜挂在客厅了，只能够挂在厕所了。有点臭了，什么金钱臭了？你看这样啊，他也那个冷露功夫真不错啊，那这样好了，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意境还不错，但是他有点臭钱味了，又不能挂在这里，干脆这样好了，你帮我画在我的裙子上，我穿在我的裙子上。画到了我的裙子后面，让人家从屁股后面看到你的画，好不好？消遣他哦。他说好，但是价格很贵哦。他说可以啊，只要你肯画，价格你开。他开一个三五倍的价格开出来，因为他很有钱，造富，他就拿一个裙子给他画。他真的就在那裙子上画很多的画了画，画的也是意境非常高。画好了，他一句话都不讲。拿了钱赶快就跑了，后面一定很多人在笑他，再这金金就不好听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走了。然后他这样累积到了有钱了啊，然后他就回到他的故乡，盖了一所大仓库，因为他的故乡常常有水旱灾，那一些粮做粮食的那一些商人呢、啊，就在利用那个时候抬高那个粮食的价格，所以很多人饿死，所以他就发愿要盖一个大粮仓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平稳物价，你卖贵，像现在石油在进价一样，对不对？一公升降9.5，对不对？你涨价，我降9.5，看你敢不敢涨？没有人敢涨。那如果没有钱的人，不要紧，赊账，等你有钱再拿来还，再拿米来还。他叫他的弟子去雇这个仓库，盖很大的仓库。同时呢，他盖了他的寺院的藏经楼大殿，几个大殿，那是他师父的遗志啊。等到他这个做完了以后啊，他就封笔不画了， 风鼻不坏以前，他做了一首偈子，他说：“画皮画符画皮呀、啊，难画骨啊，骨才是真正的真髓啊。画符画皮难画骨啊，画人画面难画心啊。佛性画不出来，他就封笔不画了。所以你看，六祖大师碰到那个方便，六祖大师问他说：‘你做什么呢？’他说：‘我很会雕塑。’六祖大师说：‘你塑塑看，对不对？’他果然就塑了一尊来了，画得很像。六祖大师说：‘你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。佛性怎么塑呢？真如怎么塑呢？非青黄赤白大小方圆，即恒沙妙德，应该给他塑个圆圈中，对不对？塑个圆圈，这次是好塑一个圆圈给他，所以古德常常用个圆圈，圆满啊，一点都不缺乏，圆满具足一切啊。但是无心啊，你看那个圆啊，你画一个圆要心啊，但是那个心是没有面积，是个概念而已啊。如果心有面积，它又是个小圆呢，对不对？它怎么是什么能够画呢？啊，所以六祖大师叫他你竖看，他应该竖个圆圈给他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六祖大师他画一个很像，竖个很像的身。他说你只解竖性，不解佛性，佛性没有办法竖啊。所以我们画人可以画你这个皮啊，画不出你的真心啊。那是佛性啊，最极圆满啊。所以诸戒定慧及淫怒痴即是患恨啊，都是三业清净之心啊。用这个故事大家就很明白啦。啊，那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啊，这个众生是指正报的身心啊。那国土就是指我们的依报世界啊，同一个法性啊。法性就是真如啊，它的性是什么呢？实相清净无相空啊，四理不二啊，自在无碍，通通是无碍的境界，同一法性啊，通通一样。你看在这里跟你证明了，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，都是真如变现的。所以这个真如一个名称就叫做一心，一心，一心。我们讲一心啊，所以这个全体法界，全体法界就是这一心。那我们现在在一心里面有了分别了，有了分别了，所以你有二了，有能所了啊。所以当你证了真如的时候，你悟了真如的时候，你悟了无生的时候，你就悟了一心了。你就了解这个法界前提就是你这一念心性而已啊，就是这一念的心性啊。那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出来呢？因为我们现在念心中念念就是有我有我有我，所以你说他怎么会是我的心性？你马上有了分别了嘛，因为你是存在对立的心里面呢、啊，一心是绝代的境界里面呢、啊，所以我只能用做个比喻好了，啊，像我们晚上在做梦，大家冷静的想想看，当我们晚上在做梦，如果我们梦没有醒，你看，你梦中里面有你。有你的喜欢的东西，有你讨厌的东西，你梦中里面有山河大地，乃至梦到可怕的境界，你还会吓醒呢、啊。啊，一些年轻人晚上梦到女色还会遗精，还当真的一样，你说对不对？梦不醒就是这样，它里面都是真的，因为里面你在梦境里面有能所啊，有相对待的境界啊。有自他之间呐、啊，有相对待啊。可是你梦一醒，你马上知道，哈，全体的梦境就是我的心呐、啊，完全清楚了。里面的山河大地，你讨厌的，你喜欢的，你啊，那些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全都是你的心呐、啊。除了心以外，没有境呐、啊。你梦醒的时候，就是一心，都是你自己一体呀、啊。 我们眼前也是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行，一直保持在相对待的境界里面啊。所以你看我在讲悟的人是见真如啊，是见实相啊。我常常讲实相就在眼前啊，怎么见？你看到体就是真如就行了，你看到这些境界都是真如就行了。就好像你梦醒了，看到那个梦里面的心，那里面的境界都是心就行了，就知道它是心。你现在稍稍用梦来做比喻，你现在眼前根深气界接触了这个，那就是通通是真如，那就是 你心变出来的。你这个一扩展，外面的虚空乃至于十方法界，就是这一念心性，就是这一念心性啊。所以我们底下就会讲到海法界海会照了诸相犹如虚空啊，这前提就是你这心性啊。但是我们现在有我法二执，见不到这个境界，证入不到这个境界啊。所以我们把有情无情分开了，所以我刚才才举真如不守自信，一念心动，有了能见相，有了所见相，也就是有了见分跟相分。那由于相分变成四大，四大就四大种地水火风，四大种的聚散哦，变成了我们内根身外气界。那见分变成了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，就有情的众生的八四五十一心所。你看由真如一个体不思议的能量，这个一个东西不思议的能量，这个能量就是觉呀、啊，就是觉性了、啊，就是佛性了、啊，就这么一个东西呀、啊。啊，他一念心动了，好了，这个就马上给他改一个名称，叫阿赖耶。其实体通通一样，通到那个体呀、啊，那就有见分相分。但是他越迷越深，好，相分变成四大，流出了四大的种子，四大的聚散，变成了内根身外气界。那见分变成了我们的八四五十一心所，体是不是完全一样？你这样去想，是不是现在你所接触的通通是真如，同一个体性，同样一个体性？这样大家想，用这样去推理，推得出来吧？那你在想，它当体就是真如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生相嘛。所以啊，你如果体会到这样，那法界就是一心啊，就是全体法界就是一心啊。这全体法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啊，所以你那一念心性现了你的内根身外气界，现了这十法界，所以你悟了这一心，你悟了，你契入了这一心，在你契入的那一念里头，你这个身子马上变硬化的，变成硬化的，你只是在这一心里面一个小泡泡而已啊。在这真如法界里面一个小泡泡而已啊，这个觉性带海一个小泡泡而已，因为全体就是你那一心啊，就是你那一念心性啊。所以啊，在这里跟我们讲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呢、啊，同样一个法性呢、啊，法性就是真如啊，一样的 啊。从体上讲真如，从他的性上讲。就是讲法性，法性什么？圆成实性，圆满啊，成就的真实体性，它能够随染尽二缘变现十法界。那这个法性，它的当体是清净无相，是具恒沙妙德啊，它是法身般若解脱，它是常乐我净，所以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。同一个缘啊，同源种子，这个种子就是什么？就是一切种子啊，都是佛的智慧啊。换句话来说，都是法身，所以这众生国土同都是法身啊。同样的都是法身啊。那因为我们无始劫换无明，所以现在这个真如体已经变现这十法界了。我们不了解，所以就看到四相。如果是证悟实相的人，真正破根本无明的人，他所看到这十法界的相是个影子， 那一念心性中的影子，就像梦中里面的山河大地的影子，不是实体的。因为呢，它就是心嘛，所以《心经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所以《心经》，如果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经典的熏习，哪一天你在《心经》读了《心经》，告诉我们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也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也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也无得，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幻能哎，法界即真如。哎呀，你成功了！你那一念心性，就是那一念心，就一念佛，你相应到法界即真如。所以你就知道众生国土是同一法性的啊，所以这个法性呢，这真如的性呢，那清净无相的，那既常乐我净呢，那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啊。那如果我刚才讲的，你证了这如其本来法界，就是个如其本来真如，它变现的，所以染尽二缘变现的。那这个道理很不好讲，也很深。那你想想看，我们的娑婆世界啊，前面不是讲有情无情，众生国同一法性呢、啊，都是真如啊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的有情众生，跟我们依报世界，它是不是一样真如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一样是真如啊？你看极乐世界、东方琉璃光世界啊。他那里是不是一样真如？一样是真如。那个地狱里面那个猛火在那里烧，是不是一样是真如？一样是真如。那个天上那么庄严殊胜，是不是一样是真如？一样是真如。因为法界只有一样东西啊，就只有真如啊。真如是个假象假名啊。那我也常常跟大家讲，你怎么去体会真如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也是个相似而已哦。你把它，你所有的妄心通通放下来，你的妄念都放下来，当你自己的心很清净，你不需要假以任何的作意，它很清净，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，心心极极，极极心心，了了分明，很安详，很清安，很自在，那个东西就是。但是只是相似哦，因为还没有真正证入哦，相似就那个东西变现我们这个根生七界万法，所以那个一法之所应就是那个东西，就是那个东西变现这根生七界万法的。那我为什么讲那只是相似，因为当你真正证入的时候，那个心心极极明明白白，它不是这样而已啊，在那里面它把十法界都现出来哦，你在里面张三李四王五干什么，都在你那个的心全部现出来了，它就怎么样，这十法界就在那个就在那样的境界里面现出来。但是你真正达到都没有妄念的时候，不需要用力量去压制它，它自然没有妄念。那个时候的心心积极，积极心心很自在啊，很清安，很安详。那只是相似，相似味道而已，不是真正证入。真正证入，那就是大圆净智，它现全体法界哦。那一念心是现全体法界哦，再广阔了法界，就在你那念心全部现出来，那就是你自己，不是现了，是整个你自己啊，就那念心。那时候不是这个字，不是这个肉体啊，啊，那整个现出来，它的功效这么大，现出来粘在一起的无二无别，这心色本是无二无别的，心法色法是无二无别的，但是我用这样让你去体会，原来是真如变现这些境界，变现我们的正报，变现我们的依报，那真如什么东西，就相似那个东西，所以它不能思议啊。所以我常讲是种不思议的能量变现出这样的东西出来啊。那同样一个真如变现的，为什么我们这里是达玛嘎，是九桃啊，烂泥巴，人家那里是遍地黄金啊，还有天上是很殊胜，那地狱是猛火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？是不是不公平？是不是 啊，不是啊，是我们行业发现啊，我们自己业识把它变出来的、啊、我们自己的业识，还好我们持五戒的业识，你把真如现在变成了我们的阿摩陀啦、达玛嘎啦、什么东西啦。那如果你是持十善业好了，你把它变成天上的那个境界，真如就把它变成那个境界，所以它当下生就是无生，因为它体就是真如嘛，它当体就是真如嘛，所以你现在任何所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真如啊，不是那个那念觉性变的啊，都是它、啊、所以你看同样一个水，佛看是真如，它是真如，真如变现的，我们人间一看，哎，水很好喝，天人一看是琉璃玻璃，对不对？你看它变成固体了，变成琉璃了。那恶鬼道一看，哎呀，是龙血，你看，啊，那地狱道一看是猛火，那水变成火，你看那奇怪的很呢、啊。那个水当体就是真如啊，没有一法不是真如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圆觉楞严经里面说的好清楚啊。那二十五位圆通，他行七大都可以入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有了一地大观，有了一水大观，地水火风空观，空根四，他观到最后就周遍含容无障无碍，因为他当体这地水火风根空根四，他的当体就是真如，无二无别啊，所以都可以入法，都可以入法界啊，都可以入法性啊，都可以证得真如啊，同一个体性啊。所以地狱天宫通通是净土啊，因为它体都是真如啊，所以通通是一真庄严啊，通通是一真法界啊，通通是一真庄严啊，非常庄严啊。所以净土如果真正的净土，那就是一真法界。那我们常常在讲菩萨住十报庄严土，对不对？很殊胜。那唯有佛究竟真如的住一真法界，那你会觉得那一真法界那空空的，他做不了，那不如当菩萨有十报庄严土。诸位啊，诸佛的一真法界是最圆满最圆满的上上品的十报庄严土，菩萨还没达到上上品，所以佛的报身那不可思议啊。但是他在那个境界，他的一真法界，那菩萨的十报庄严土他也分证一真法界啊。所以地狱天宫都是净土，你不要只看到净土好像就是清净净土而已，是十报庄严净土啊，殊胜的不得了啊，一真庄严啊。那个庄严会让你不是很漂亮产生喜欢，一种崇高，一种崇敬，一种敬仰啊，庄严说不出来啊。所以庄严跟漂亮有点不一样，漂亮你只是漂亮很喜欢她，但你庄严你看啊，这个女生很漂亮啊，或者什么东西很漂亮，你想碰她一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庄严你不敢碰她，你看佛像庄严，但是你不敢碰她，对不对？碰她好像觉得有过失一样的，那庄严就是会给你产生这种恭敬心，这才叫庄严呢、啊。所以地狱天宫，你看地狱是最可怕的，天宫是最殊胜的，通通都是净土，都是最极庄严的境界，因为它当体就是真如，所以你只要把你的我法二执破掉了，了解空性，身心脱落了，我们眼前境界就相应了。所以有的人成就的人，他跟你讲，你看到吗？极乐世界就在眼前，我们说没有啊，他相应了，他什么？他真的身心脱落了，他看到清净真如的庄严相，所以他不需要依足这色身香味触法来满足感官的感觉啊，他是存在法性里面，众生国土同一法性，那法性他是在常乐我净、解脱自在无碍啊、世事无碍的境界里面啊，多自在啊，地天宫多是净土啊。我再几个例子，你看目见连尊者神通第一，对不对？他看到他的母亲在地狱受苦，他拿我们人间最好吃的饮食去供养他母亲，那个饮食是什么变的呢？是什么？也是真如啊，同一个法性嘛，通通是真如啊。 但是我们在人间的夜市食物美食把它变成美食。他妈妈一接马上变成了烂泥巴烂泥巴污泥巴，同样那个东西为什么变成烂泥巴呢？因为他妈妈的夜市是恶鬼道的夜市啊，马上转过来啊，把它变成那烂泥巴，怎么可以吃呢？所以目犍连尊者没有办法，所以才来请示佛陀啊。佛陀才说，你就在我们这个哈、那个结夏恩基结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大概就是我们现在七月半这个时候啊，啊那时候啊，大家在那自己在那里。啊，忏悔自己的业障，大家提出心得报告。那个时候叫佛自知日，或者欢喜日，最欢喜。大家都在那里自知日，就是什么？大家检讨自己的过失。所以那一天是佛的欢喜日，很欢喜。大家那里下安居，精进用功。好、哦，所以那一天结束那一天呢、啊，就大家来。他说就在那一天呢、啊，有很多菩萨生闻缘觉，你就用食物来供养他们，用这样的他们供养他们的。这些功德供养那么多圣贤的功德回向给你母亲，那就可以超拔你自己的力量不够，所以他就在夏安基结束的那一天呢、啊，用准备很多食物啊，我们叫宜兰盆节是吧？啊，宜兰盆的意思不是什么盆子、啊，是解倒弦，一个人在恶鬼道里面像人被倒弦这样很辛苦，所以把它解开，让他能够正能力这样子。所以他就用食物啊来供养里面的很多声闻缘觉菩萨众，那大家集体给他回向，才把目犍连的母亲超脱地狱。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七月半啊，来做一个共生会，这个意义是从将来的，你就知道啊，通通都是真如啊，在我们人的夜市把它变成幻，在恶鬼的夜市把它变成烂泥巴，它体通通一个佛一看是一真庄严殊胜庄严，同一个体性、啊、虽然是长极光图，但是佛的长极光图是上上品的十八庄严图、哦、了解这个意思吧？所以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啊！啊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因为录影带的关系啊，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，好。